时候，这个还没有接受主的有哪几位？好，两位，还有没有？三位，还有没有？四位，感谢主。很高兴你们能够来，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信仰上的事情啊，也希望能够借着我们今天的信息，使你们能够真的了解这个信仰。在昨天呢，我们已经讲了这个福音的一些其他的内容，特别是耶稣基督是谁。昨天讲到耶稣基督是谁，因为这个福音的中心、福音的内容、福音本身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了解了他，你才知道我们的福音在讲什么。昨天讲的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是为什么要来到世上呢？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呢？所以昨天下午我们讲到罪的本质，讲到什么叫罪，耶稣基督是为罪人来到世上。所以昨天我们读的一段圣经，今天上午又读了那段圣经，那个地方说耶稣是照着圣经为罪人死了。所以了解罪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也许平时我们很少听这些内容，今天我知道在教会里边清清楚楚的要把罪讲出来，把人的罪讲出来，把圣经关于罪的真理讲出来的这样的信息越来越少。所以昨天我们就是用了一段时间讲什么是罪，罪的起源，罪的后果，罪的后果。罪使人和上帝隔绝，罪把人带向永远的死亡，罪使人在死亡和撒旦的权势之下，所以把人变得无力，也没有盼望。耶稣基督是为救罪人脱离死亡来的。所以今天上午呢，我们又讲了耶稣基督的死和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是来到世上为我们死，但同时他不是一死就了，还有他的复活。所以他的复活才证明他的死是有功效的，他复活了才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复活才证明他对我们的救恩是有功效的，可以保证我们的救恩，可以保证我们在神的恩典中不失落，而且他也保证还会再来实行审判。所以圣经里边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因为耶稣还会再来。这些都是福音的很重要的内容。那今天下午呢，我们就讲第四讲，什么是信心。什么是信心？神的恩典已经白白的为我们预备妥当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预备好了，怎么才能够和这个救恩发生联系呢？怎么才能够进入这个救恩呢？就像今天你到这里来，这里边都已经预备妥当了，什么东西这个都在这里摆设整齐，你总是要找到门进到这里边来，你才能够享受这里边的一切。基督的恩典也已经为我们预备妥当了，神爱我们，在他的儿子里边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恩典。怎么才能够得着这些东西，使这个东西进入你的生命，使你能够经历它，能够感受它，能够品尝它？靠着什么呢？信心。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因着信的那个因着意思就是要借着信，借着信。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们就把这个信心的这个内容跟大家讲清楚。讲清楚之后呢，你就知道如何进入神的恩典。虽然我们中间基督徒很多，基督徒 来了解一下福音的内容，了解一下信心的真实内容，也非常重要，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真正明白什么是信心。在我们所生活的那个环境中，常常听到说这个信则灵，基督教的信心不是一个信则灵的信，不是不信就不灵，信就灵，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在那边所讲的信心，有时候不是我们这个信仰意义上的信心，常常是一种人的自信、迷信，所有这些东西混在一起，混在一起了。最近我看我们那个国内南方发大水，你们都注意到了，南方啊，江西啊，有大水，连这个国务院的温总理，哪里有自然灾害，温总理就出现在第一线。我看见他拿着一个喇叭在那里这个慰问那些那些在大坝上，在那些做事情的那些武警官兵啊，解放军战士啊，然后他就问他说，有没有信心战胜自然灾害？信心，你注意到他说到信心，下边那些人说什么？有，很有力量的说有。但是那个信心是什么呢？那个信心实际上是一种自信，和我们所说的这个信心是很不一样的，一样的概念。对，所以那是人对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自我肯定、自我相信，对自己能力的一种自我确认。基督教的信心绝对不是那个样子，不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先看看信心的定义。在基督教信仰中，当人们说到信心的时候，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人借着接受耶稣基督而对独一真神的那种信仰，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昨天我们特别讲到耶稣基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要借着他，接受他，凡接受他的人，他就让你做神的儿女。所以借着耶稣基督对独一真神的那样的信仰，就是我们所讲的信心。那这个信心就和其他任何人所说的那种文化层面的、其他宗教层面的那种信心很不一样了。我们很快讲，因为内容很多。人的信心，第二点，人的信心是圣灵的工作，这又是和我们说的那些其他的信心不同了。其他那些说你有信心做这个事情吗？他说我有，那就是他里边有一种自信，对自我的能力有一种肯定。但是基督徒的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这种信心，和那种信心是不同的。这个信心是圣灵在人心里边所做、所推动和引导的一种心灵活动，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里边生出来的工作。昨天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说，我说我这个在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是一个很抗拒神恩典的人。我常常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个地方悖逆之子来形容我自己。在我接受耶稣基督的那天，那个晚上，我里边还没有信心，那个时候里边有的是什么呢？只是抗拒上帝的心。所以当我那个朋友问我你要不要接受耶稣的时候，我这个脑子里边有一种力量，我对他们讲，那个力量就是使我想说什么呢？想说我不愿意接受，就是那样的一种状况。但是心灵里边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推动着、促使着我说出了另外几个字，我愿意接受。我就知道，像在那种情况下，你里边并没有信心，但是圣灵在人的心里边来推动着、来引导着，他的目的叫什么呢？就是叫我们人心能够回转来归向神。今天我已经讲过，回转就是悔改、扭转你，原来你走向黑暗、生活在罪中，现在扭转你，把你的心扭转过来，来归向上帝。 圣灵在人心中所做的工作。所以如果你说我现在里边还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祷告圣灵在你的心里边来做这样的工作，把信心放在你里边，在你的心中来推动你，催逼着你，来产生一种对神的那种信靠的渴慕。然后信心不是，注意这很重要，信心，基督教的信心，基督教信仰中的信心，不是一种先存在我们里边的东西。我们里边没有这个信心，你不要说是不是我里边以前就有这种东西，你里边有一种叫做宗教需要、宗教情感的东西，这是可能的。因为你看我们这种宗教那种宗教的产生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我里边有这种宗教情感。今天上午我讲到，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他把永生放在人心里边了，永生的渴望放在人里边了，人里边有一种敬拜的欲望，你知道吗？有一种敬拜的欲望，这个敬拜的欲望啊，催逼着你，促使着你去要找到敬拜的对象。有时候你如果找不到真神来敬拜的时候，你会把你这个敬拜的这种渴望啊，这个放在其他的东西上边，木头、石头、动物，你就知道庙里边那些，你就知道人的那个宗教情感，明明知道那是泥做的，那是金属做的东西，人还是跪在那里去拜他，因为人里面有一种敬拜的渴望，找不到真神的时候，他会拜假神，会拜偶像。实际上那些东西他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圣经里面说他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拿，有脚不能行走，不能保护自己，但是人要跪在他的面前请求他的保护，就是这样。你到香港，从香港来的弟兄姊妹都知道，香港我走一趟那个大街上啊，那些店铺前边呢，到处放的都是那些小的那个什么拜关公啊，拜什么菩萨的那种小的那个叫做神龛呐、啊，什么的香炉啊，在那里摆着。听说现在最大的那个佛像就是在香港那边。但是在那个最大的佛像上面还有一根避雷针。你注意到这里边的滑稽的地方了吗？装避雷针干什么？如果你相信他是有能力保护人又保护他自己，你装上一根避雷针干什么？人有时候他的做法是很滑稽的，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所以人里边既然有这样的一种宗教情感，他就要找到，一定要找到敬拜对象，找到敬拜，找不到的时候，最后把这个敬拜的对象放在人身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只有十来岁，那种敬拜的狂热，那种不比这个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敬拜真神更弱。那个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你们中间大概有一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都知道，那个接见红卫兵100多万接见那么多次，每一次100多万。这个我那时候年龄不大，但是从那个纪录片上看，那个人山人海，这个中央的领导毛一群人从那个天安门上出来的时候，下边都是疯狂啊，喊啊，叫啊，哭啊，跳啊，根本那个上边你根本看不见哪一个是毛主席，因为太远了，但是已经在那里哭啊，喊啊，叫啊，那种狂热，那种万岁的呼喊，无限崇拜，无限敬仰，一用无限这个字的时候，就不是对人，而是对上帝了，你知道吗？人是有限的，所以人是那样的狂热。当这个敬拜的场面过去之后，单单是被踩掉的鞋，那个就用汽车拉了好几汽车，就是这样。所以人要是找不到敬拜对象的时候，就要把这个敬拜的对象放在人自身。 如果你说我不崇拜任何人，我既不相信上帝，我也不相信相信别的人。就像我最初我太太问我，她对我传福音的时候，她说你不相信神，你相信谁？我就跟她说，我相信我自己，我自己就是我的上帝，我自己就是我命运的主宰。人就把这样对上帝的这样的一种信敬拜投射到自己的身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人里边的这种宗教情感、宗教情绪所产生的一些后果。但是人里边从来没有过一种真正的信心，所以信心不是一种先存在人里边的东西，而是因为神，注意，真实的客观的存在着。注意，我们基督教所讲的信心是很独特的，是因为神存在着，他真实的客观的存在着。这位存在着的神把一颗相信他依赖他的心赏赐给人，使人可以借着这个信心来认识他、接受他、分享他的生命。神存在着，我们才有信心。一会儿我再讲这个。神凭着他对人的恩典在人心里边开始工作，神也，注意，要求人对他的工作。神感动你，神把他的话语放在你心里边，神把你带到布道会上，神把你带到退休会上，所有这些都是一些准备工作，在你的心里边做工。然后他要求你对他的工作有一种顺服的回应，也就是说你对神的这个工作要动心。你不能说我的心像死水一样，你投进去一块大石头它也不会溅起什么浪花，那就不行了。要动心，这是人的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做的。神凭着他对人的恩典在人心里边开始工作，神要求人有顺服的响应，要动心。然后呢，信心不是叫人轻信与盲从，不是叫人闭上眼睛跳到黑暗里去。基督教的信心不是一种迷信，不是迷信。其他的那些宗教也好，其他的那些说的你信吧，信则灵，你闭上眼睛你就只管相信。圣经里边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基督教的信心不是这样的信心，不是让你盲信，不是让你轻信，不是让你盲从。恰恰相反，信心，我们如果有了对神的信心，这个信心呢是神照亮人心灵里的眼睛。今天上午我讲到耶稣基督这个照着圣经为罪人死并且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是显给彼得看，显给基法看，然后是显给十二使徒看，他是显给他们看的。对他们来说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带着肉身，复活的肉身让他们来看，他们看见的是这样的一位复活的主。但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如何能够看见一位复活的主呢？你还，我们常常听一些慕道的朋友说，你只要让神向我显现一下，我就信了，我就信了。但是今天神向我们显现的方式已经很不一样，他是要把我们信心的眼睛打开，看见他，看见他。所以主耶稣基督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当他复活之后，其中的一个使徒当他向他们显现，其中的一个使徒叫多马不在现场，其他的人说我们看见主了，他不相信，他说除非他向我显现，让我用手来探入他的肋旁，就是亲手的摸住他，他才能相信。结果耶稣就再一次向门徒显现，这个时候主耶稣来到多马那里说，你现在用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那个时候他根本就不敢伸手，他就跪了下来，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主是向他显现，他看见了主，然后他就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也是对我们今天所有的人说的话， 你是看见才相信，但是呢，没看见就相信的有福气了，因为他们比你们更能经历信心的真实。真正的信心不是看见才相信，没看见相信的就有福气了。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相信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任何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在信心上都不比当时的使徒更小。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按照主的应许说，没看见相信的就有福气了，就是这样。所以信心照亮人的眼睛，叫人出黑暗入光明。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在哥罗西书那里说到，神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是信心，信心的工作，信心的工作。下边我们要看人怎么才能够和神的恩典发生联系。刚才我已经讲过，信心只有这一扇门，没有第二扇门。你要来到这个房间里边，那边有一扇门，这边有一扇门，两扇门，还有这边有一扇门，那边有一扇门，好像好几扇门可以到这里边来。但是你要到神的恩典中去，要进入耶稣基督里，只有一扇门。你想找另外一扇门，你就找不到。我们常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那是不错的，确实条条大路通罗马，但不是条条上大路通上帝。只有一条路，耶稣说，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天父那里去，若不借着信心，也不能够与耶稣基督建立起生命联系。所以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的人，你看到，叫一切走这一扇门的人，换句话说，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信心，人靠着神的恩典才能生发出信心，而唯有这种靠着恩典生发出来的信心，才能够叫人进入救恩。这一点要清楚。另外呢，也要知道信心，信心是工具而不是目的。目的是借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门只是让你进到这里边来，来享受这里边的丰盛。门不是目的，找到门也不是目的，找到门只是让你找到了进入恩典的这扇门，这是一定要清楚的。第三点，信心的内涵。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那里，我们看见当有一句话，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不是说你一个人。这个地方常常会引起一些误解，好像你一个人信了耶稣，一家人都可以得救，不是这样。当信主耶稣，用信主耶稣的这种办法，用信这种办法，如果你一家都信，当然就是一家都得救。但是这里边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这个从这一节圣经里边，我们看信心的三个重要的成分。第一个问题是信谁？下边的答案是当信主耶稣。第二个问题是谁信？你和你一家信。信谁非常重要。昨天上午我们讲耶稣是谁，知道了耶稣是谁，我们就知道我们信谁。谁信？你和你一家，我们大家，每一个罪人，每一个罪人。然后信心的效果，信心的果效是什么呢？必得救。信必得救。你和你一家当信主耶稣，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这三点是信心的一个内涵，信心的内涵。这个具有完整的这个内涵的信心，表明什么呢？第一，我们都是罪人，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 耶稣是罪人的救主，是能把人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的主。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的拯救，都需要耶稣的拯救，然后要与耶稣基督的救恩发生联系，必须通过信心。还是要强调这一点，弟兄姊妹，必须通过信心，这种由神自己所设计的方法来完成。神自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得救的方法，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你说我多多的行善，你多多的行善也不行，你也不能得救，你也赚取不了神的救恩。神的救恩价值太高，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才能够完成，就是这样。所以必须通过信心，这种由神自己所设计的方法来完成，除了这个没有别的办法。信心把我们和耶稣基督联系起来，借着信心我们接受耶稣为救主。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救恩就可以显明在你的身上了。他在十字，我今是昨天还是今天上午讲到，我们以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你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是圣经里讲我们是悖逆之子，抗拒上帝，反对神的人。然后我们里边有这个邪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这都是圣经里面讲的。你反抗上帝，悖逆上帝的时候，那个就有，实际上是撒旦的工作，撒旦的工作。然后圣经又说我们是可怒之子，要承受上帝公义刑罚的人。你是罪人，你就要承受罪的刑罚，你要承受罪的后果，这种情况。但是圣经接下来告诉我们讲，接下来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因他爱我们大爱，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但是下边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也是借着信，是这样的一种得救的方式。所以我们是可怒之子，是承受上帝公义刑罚的。昨天我说到，但是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把我这个罪人，神的工作是怎么做的呢？他的怜悯是怎么显出来的呢？怜悯的意思是什么呢？怜悯的意思就是应该落在你身上的刑罚没有落在你的身上，没有落在你的身上。你看电影里面常常出现那样的镜头，一个人在那站着，有一个人要对他要扔刀子到他身上，或者是要打枪到他身上，另外一个人把他推到一边去，结果这个人就成了英雄了，就被打中了，就替那个人受了枪伤，受了刀伤。你常常看到这样的镜头。神的怜悯意思和这个也有一点接近，本来该落在我身上的刑罚没有落在我身上，因为神把我挪到了一边，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站在我这个罪人的位置上。神对罪的刑罚，神的愤怒都落在了耶稣的身上，他替我承担了这一切的后果。这就是怜悯的意思，该落在我身上的没有落在我身上。恩典的意思是什么呢？不该给我的东西反而给我了。本来救恩我是不配得的，永生我是不配得的，耶稣基督里的喜乐平安我是不配得的，所有这些美善的东西照着我的本性我都不配得，神就预备好给了我。所以是耶稣在他十字架上救赎的功效，借着信心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了。下边是神因着我们的信，这也非常的重要，因着信就不再定我们的罪。你是罪人， 但是你说我现在已经信耶稣基督了，好，神就把他儿子的义加在你的身上。什么叫因信称义呢？弟兄姊妹朋友们，什么叫因信称义？我是罪人，你怎么称我为义呢？罗马书第四章里面有一句话，称罪人为义的神。这句话你去读的时候啊，你的心会感到震撼。上帝，你是公义的上帝，你是圣洁的上帝，如果你称罪人为义，那怎么可能呢？义，罪人就是罪人，你怎么称他为义呢？旧约里边说上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对不对？那你怎么在这里称罪人为义呢？你会问上帝这样的问题，上帝会怎么说？上帝会说，我的儿子已经为罪人流血舍命，罪人已经借着信心与我的儿子发生了生命的联系，我已经因着他的信把我儿子的义加在了他的身上。我现在看见的不是罪人，我在罪人身上看见的是我儿子的血遮盖在上面，是我儿子的义遮盖在他的身上，所以我看见的是一个义人。称义，称罪人为义，怎么称的？就是因信。神把信心放在我们里边，我用这个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认罪悔改，有他的生命在我里边，有他的宝血遮盖在我身上，洗净我一切的罪恶和过犯。神看见我就称我为义。这个称义这个事情啊，因信称义这个事情，本来应该是在大审判的时候才去行使的一个称义，是一个这个法律上的用语。在法庭上，当这个法官审判，照着这个证据来审判，审判完之后一看这个证据根本就不足以判你的罪，然后法官就说你是无罪的。好了，这就是称义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是无罪的，宣告你是无罪的。这个应该是在白色大宝座的时候才审判的，但是今天的基督徒，神都已经提前完成了这个工作，因为他早早的已经把信心放在我们里边，使我们借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他提前称我们为义，他早早的把这个工作来做完了。所以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没有永生，得不着永生，而且说他们的罪已经定了。称义也是已经称义了，罪也已经定了，但是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到底哪一个人的罪被定了。我们还是拼命的传福音，要把那些还没有定罪的人带到基督里边去。也许有些人非常的顽梗，非常的悖逆，那可能都是罪已经定的人，但是我们不好说。我们还是一直的传福音，用福音来证明哪些是要神要把他带进永生的人。因为有地狱存在着，就一定是要有那些拒绝神恩典的人到那里去，这一定是。所以现在这些有些不信派的普救论，那是危害很大的。他们说到最后神会救所有的人，不管你信还是不信，这是普救论所宣扬的观点。连中国大陆的那些三字会的一些领袖们，包括丁光训，信的都是这样的一种信仰。所以他们一直在那里要取消信与不信的区别，你不要讲信和不信的区别，我们要搞和谐。你不要讲末世论，你不要讲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再来了我们共产主义还怎么办？他们是讲这些东西。所以神借着我们的信不再定我们的罪，把基督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还有一个字，算在我们的身上。本来这义不是我们的，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他把义算在我们的身上。你没有义，我没有义，你说我接受耶稣基督，这是不是我的义？也不是，这是神的怜悯，给你这样的恩典，给你这样的信心，这也不是你的义，但是呢，神会因此称你为义，把义加在你的身上，然后我们也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叫他来掌管我们的人生，信心的工作。 这个我已经讲过了，因信称义，因信得救，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耶稣基督是恩典的源头，也因着信，信心是获得救恩的唯一的媒介。凡有这种信心的人，圣经里边称他们为信的人，信的人就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然后信的人基督徒就是信的人。好，第四点，我们看信心本身就是神存在的证据，这一点就很有意思了。希伯来书11:1，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节经文内容非常丰富，你仔细想一想，信心在这里指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圣经意义上的信心，基督徒所具有的信心。这个信心我们刚才也说过，是神的恩赐，是神放在你里边的。人没有这样的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有这样的信心你才可以与神建立起生命的联系。这种信心本身，注意这里边说到确据，是确证，是明证。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我那天讲到罪的问题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十诫这个东西，昨天讲到十诫，神的诫命，神的律法好像是一面镜子。圣经里面罗马书说，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不是除罪，不是除去你的罪，律法也不是洗净你的罪，神的律法，神的诫命是让你知罪，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我那天昨天讲的那个故事，我今天不再重复了。我对一个年轻人传福音的时候，我问他是不是罪人，他说我不是罪人，他说他做很多善事，初一十五到庙里烧香，而且捐钱。这是我在国内坐飞机的时候，一个乘务员给他传福音的时候讲到这些内容。我就说好吧，我拿出一面镜子来给你照一照。他说什么镜子？当时我说拿镜子的时候他有一点紧张。我说我的镜子就是圣经，圣经里边的十诫拿出来，把十诫一条一条从最后往最重要的往第一条念，最后一条就是不要贪恋，不要贪婪。这个东西你知道人里边的贪心是所谓的贪官是什么意思啊？贪官的定义我们中国大陆下的不太好，贪官的定义实际上应该是有贪心的官，贪心太重的官，所以才贪那么多。我们那个时候这个看见那些官还真的没有这么厉害。那个时候你贪上个几百块钱呢，就得坐牢了，就得坐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个会计，大概有200块钱的账目不清楚，就开始查他的账，开始去要找他的麻烦，结果他受不了200块钱，最后就自杀了。今天200块钱、2000块钱、20000块钱、20万块钱、200万块钱、2000万块，都已经不算什么了。在国内，你们都知道这个情况，谈起来已经没底了。那是什么意思？贪心。所以圣经十诫不贪恋，我就按照那个十诫一条一条的从最后往前给那个小伙子去念。我说这个就是镜子，我说你来对照一下，如果照住你了，你就得承认你是罪人，因为这个就是照罪人的镜子。我说不贪心，不贪恋别人的妻子、仆婢、奴仆，这个贪恋别人的财物、房产。我说这个的时候，他一开出还有一点不太在意，但是我越说他越紧张，沉默不说话。我说这个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说话。我说有没有啊，问他，不说。我说你不是初一十五都去烧香吗？你不是都是做善事吗？有没有？然后我说不可杀人，他说这一点没有。这一点没有。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心里面有恨人的意念，已经是在杀人了，按照耶稣基督的那个教导。 你如果有恨人的意念，我们常常说恨不得他死，你要是有足够的权力和环境的话，那人就得死。想一想看，我昨天举了这个朝鲜的例子，朝鲜，北朝鲜金日成如果恨哪一个人的话，金正日，你看他能不能活下去。前一段时间一个财政部长说枪毙就枪毙了。所以你看看，所以你里面有恨人的意念，一旦你有足够的权力，有那样的环境，他就活不了。所以不可杀人，连这样的诫命如果照到你的话，按照耶稣的标准你也跑不掉。到最后一条，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来敬拜。我说这个有没有？刚才他还跟我说我出于事无去烧香去拜佛，结果我一说他就那个了，他就没有办法。他说这个，因为这个法律的这个镜子一照啊，每个人都跑不了，都跑不了的。所以律法是叫人知罪，但是不能出罪。你看见镜子，你照见自己脸上有脏东西，但是你不可能去把脸在镜子上去把它蹭干净，你必须用水用肥皂把它洗干净。所以律法是叫人知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才能够出罪，才能够出罪。我刚才说信心也是一面镜子，基督教里边有很多的镜子，信心也是一面镜子。这个为什么？你这个镜子里边为什么会有一个形象出现呢？信心的镜子为什么里边会有一个形象出现呢？是因为有一个实物存在着，它才里边有镜子里边才有一个形象出现。如果外边没有一个实物的时候，这个镜子不可能里边有东西的，对不对？镜子里边有你，你看见你自己了，一定是你站在镜子面前，镜子才反射了你的形象，对不对？信心这个东西也是，信心本身就是神真实存在的证据和明证，你要注意这一点。所以基督教的信心是不是我里边生出来的，不是我们里边有信心这么一个东西，是那位真实存在着的上帝，又真又活的上帝，为了救你脱离死亡，为了救你和耶稣基督建立生命联系，然后他就把这样的一个信心放在你的里边，使你用这个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是这样的，你说我自己里边制造出一个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行不行？你说我自己制造一个，我不用神给我的，那你一定没有办法，因为你不可能造出一个能够接受神、认识神、进入神恩典的信心。因为你里边，用加尔文的话，我们人是全然败坏了，罪已经影响了我们生命的各个层面，每一个方面都受到罪的污染、罪的影响。全然败坏就是这个意思，你生命中的各个方面都受到罪的污染，所以你不可能自己制造出一个能够认识神、接受神的信心。所以你有信心，你说我今天真的有信心要接受耶稣基督了，感谢主，那是神把信心放在你里边，要救你脱离死亡了。所以我相信这两天凡是接受耶稣基督，真的清楚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些朋友，都是神要把信心放在他里边，要救他脱离死亡、脱离罪恶，要赐给他永生，就是这样。我讲过我自己的那个经历很清楚，我自己是要抗拒神、要反抗神的，我说要不信，我要说不信，结果神就硬把信心放在我里边，让我说我愿意接受耶稣。神要救你，要救我，他就是用这种办法。有的人稀里糊涂的在那里接受主，稀里糊涂在那里举手，举了一次又一次，那很可能都是自己制造的信心，很可能都是受了这个布道家们的那个情绪的感染，又是流泪又是流鼻涕，说信吧信吧，信了之后你的房子小的变成大的，你身体不健康马上健康了，车这个差马上这个丰田换宝马，赶快信吧赶快信吧。你那时候一看这种状况下还不信，马上就举手了，那是你自己制造的信心，那种信心是要带你走向灭亡的，要带你走向灭亡的。有没有假的信心？有。有没有不能让人得救的信心？有。魔鬼也信， 圣经里不是说吗？雅各书说，鬼魔也有信心，但是战惊恐惧，为什么呢？他知道上帝的存在啊，他当然相信上帝存在着，但是他的结局是硫磺火湖，是不是？假的信心就是不能够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改变的信心呢，不能够带出善行的信心呢。你说我已经接受耶稣，我已经信了，但是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你这个信心是真实是真的还是假的，就得去思想了。所以是有假信心，但是真实的信心一定是可以让你得着耶稣基督恩典，让你的生命发生变化的信心。所以这种信心就是神真实存在的确证和明证。实底就是确证，是把握，有把握，是保证的意思。确据就是可靠的证据。所以这句话你要再好好的想一想，信心是所见之事的实，所望之事的实底。什么意思呢？就是信心在我里边，有些事情还是在盼望之中，但是我的信心已经证明这件事情必定要实现。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现在还没有来，但是我的信心告诉我他一定会来，因为这个信心是他赐给我的，是他把他要来的这样的信心放在我里边了。就像我今天晚上要回芝加哥一样，我告诉我的太太我的飞机是几点的，我几点到家，他很清楚我的飞机是几点到，他们要什么时候去接我，他里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信息是我给他的，是很清楚的啊。如果我不回去，他一定得不着这样的信心，得不着这样的信息，你知道吧？所以这个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还没有见到这件事情，但是我的信心本身已经证明这件事情就是存在着的，就是存在着的，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然后我们下边就要看，下面已经讲了信心的定义、信心的内涵、信心的那些很多内容。第五点呢，我们看看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信心。刚才我们所说的信心，它有三个方面。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不是在天空中飘啊，这个悬浮在空中，好像是不着边际，不是这样。信心是很真实、很具体的，在你的生命中做工作的时候，圣灵不会是没有章法。我们所信的主做事情不是没有计划、没有章法，是章法很清楚的。要让你信的时候，他一定是非常的有条、有理、有逻辑、有计划、有层次。所以圣灵要在你心中做工的时候，要救你脱离死亡的时候，他怎么做呢？这三个层面我们要很快讲，他们还等着我一会儿要去机场。按照神拯救的旨意，圣灵所赐下的信心是借着人的知识、情感、意志三个方面显明出来。信心在知识层面的表现，这个加尔文说过这么一段话，说得很好，信心不是在于无知，乃是在于知识。当我们知道由于基督所完成的复合，上帝对我们是慈祥的父，又知道父把基督赐给我们，为的是叫我们得着公义、圣洁和生命，我敢说我们是由于这个认识，不是放弃认识而进入天国。这是知识，信心所需要的知识是神自己提供给我们的。我们都知道普遍启示，借着大自然，借着人的良知，借着人类历史，神已经启示我们他是一个造物主。然后神借着他所漠视的圣经，让我们知道神自己的性情，知道他的计划，知道人的本性、命运，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知道人得救的条件，所有这些都是知识。然后正确的信心是建立在正确的知识之上。你去读别的东西，你去读老子、孔子、佛经，读那些东西，我敢保证你得不着得救的知识。我不是说那些东西没有价值， 我也不是说那些东西没有自然启示所留下的痕迹，我是说那些东西里边没有叫人得救的智慧。所以圣经明确教训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就是这样。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今天坐在这里，你要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只要人生中有一个细节不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上帝就不是上帝。你要确信这一点。无论你信或者不信，你说我不信，你不信也不要紧，你不信你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只不过你的去处和信的人不一样就是了。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你今天到这里来也是上帝的计划。来到这里为什么呢？让你在知识的层面上先了解福音的本质。知识，这是信心的工作，信心的第一步。圣灵做工就是这样。圣经是神的话，为真实的信心所需要的这个所有的属灵的知识都在这里边。圣灵正是在神话语的这个基础上来建立人的信心。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今天到这里来听道，听福音的内容，然后呢，圣灵就在这个基础上来建立你的信心，不是在别的基础上，不是在别的。你说我有病，现在突然好了，不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你说我贫穷，现在突然富有了，不是在这个基础上，乃是在神纯粹的、纯正的话语上，纯正的话语上。所以加尔文说，道是信心的源泉，能使人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这是信心的第一个层面，就是知识的层面。先让你有知识，先让你有关于救恩的知识。但是你不要说，你说这个知识是我耳朵听进去的，不是，这是圣灵放在你心里边的。单单是有知识就行了吗？是不行的。在芝加哥那边，我们有一位朋友，现在也不年轻了，十几年前很年轻，这个在教会里边那个神学知识真是丰富啊。但是他是一个资深慕道友，长期在慕道班里边学习，慕道班的老师毕业了一届又一届，但是这个慕道友就毕业不了，什么东西都懂，问三位一体这样的难题他都能够给你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别人问他，你信吗？他说我不信，我不信。他只有知识，但是圣灵赐的信心，圣灵所赐的信心的表现不能够让你仅仅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你今天说我只是有了这方面的知识，那是不行的。圣灵一定要推动着你进入更深的层面。那个更深的层面是什么呢？就是在情感层面上的表现。这也是加尔文说的，要把头脑所吸收的，注意啊，要把头脑所吸收的，要把你今天所听见的、听在脑子里的倒进心里去。因为如果神的道只是从我们的头脑中轻轻地掠过，那不能算是凭信心接受。但如果它能够在人心里生根，就会变成一条不易征服的防线。很有道理的。进入内心里去，进入心里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使这个救恩的知识啊，在你的心灵里边产生影响，使你能够有一种情感上的一种需要，使你的情感上能够觉察到你自己对救恩有需要，开始渴慕耶稣，希望他救赎的功效能够成就在你的身上。你说耶稣基督，你说我看基督徒都是那样的平安和喜乐，在我的生活里边，有那么多的忧愁烦恼。基督徒好像很多的人都不惧怕死亡，得了癌症的时候还是那么喜乐，好像不是要到什么可怕的地方。但是我现在生一点小病，我就紧张得不得了。这种喜乐，这种平安，我实在是非常的需要。基督徒的家庭，当然不是所有的， 有的基督徒如果没有基督的那个真理在他们的家中来引导他们也不行。凡是有耶稣基督在他们家中掌权的那些家庭、婚姻、夫妻之间的关系是那样的美好。所以有一次这个美国的那个一个 talk show 的那个一个 host 叫什么，有没有一个叫吉兰诺的那个人呢？ Jay 吉兰诺是吧，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他采访戈培里，采访戈培里就问到说，你和你的太太已经结婚多少年了？然后那个戈培里说，我和我妻子已经结婚60年。他说60年，这个时间长度可真的不得了。他说这个好莱坞的那些演员所有的人加在一起结婚的时间也没有60年。什么意思？因为他们几个月就换一次。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婚姻对他们来说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不是上帝设立的那个类型的婚姻。他们之间都是一种自我中心的生活态度，两个人碰在一起3个月两个月不行的话就离开了。在他们中间只有欲望没有爱，没有爱情。无论他们在外面装的多么的好像这个情意深长，里边他们没有那种东西。所以你说我看见这些东西，我不单单是有这方面的知识，我现在开始产生一种情感上的渴慕，这就是信心又进到了一个更深的层面了。更深的层面，你就希望耶稣基督救赎的功效，希望耶稣基督所赐的生命平安能够在你的身上也能够显明出来。但是仅仅停留在情感的层面还是不够的。情感知识这个东西是很外在的，你装在脑子里和放在书本上都差不多的，是不是很外在的？你我学希腊文，我只要3个月不学它，很多单词就忘掉了，就是这样，很外在的东西。但是耶稣基督的真理是内在的，一旦进入到我里边，那就不容易跑出去。所以情感这个东西，知识是外在的，情感也是肤浅的。我在大学里读中文系，我们那时候常常说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你们都知道这句话，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后来当我有了一定的年龄，有了一定的阅历，有了一定的认识，特别是当我信了主之后，我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就是因为爱情是永远都靠不住的，所以变成了文学永恒的主题。因为你看文学里边爱情的悲剧永远比喜剧多得多。爱情是靠不住的，情感是靠不住的，如果你仅仅停留在情感的这个层面是不行的。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知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情感也是不行的，所以圣灵要在你的心中做更深的工作，就是在意志层面的表现。因为你知道这个意志是人，上帝所创造这个人里边最坚固的那个部分，意志。我们常常说这人意志坚强，意志是最不容易改变的。知识是外在的，情感是容易改变的，意志是不容易改变。所以圣灵要在这个你的心里边做更深的工作。一个人知道了神的救恩，知道了，有了知识，他在情感上产生了需要和渴慕，圣灵便引导他做一个意志上的决定。意志上的决定是什么呢？愿意。我们常常说愿意，那就是意志上的决定，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就是信心从知识到情感到意志这样的3个层面的一个工作。所以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如此信心使他与基督建立起生命的联系，他的地位和身份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所以在圣灵的引导下，他将自己接受耶稣基督，什么意思呢？把自己的心思意念降服在神的面前，如同圣经所说，我儿，你要将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接下来是圣灵将使人的信心产生一种彻底的信靠，将生命完全交托给神的一种力量。这就是信心一层一层都是圣灵的工作，越做越深，越做越深，最后让你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真正的决志，意志上的决定是什么呢？我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主，心思意念降服在神的面前，然后有完全的信靠，有完全的交托，这才是信心。然后保罗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信心在这个时候马上要到他的高峰，而活，你知道保罗现在说的是不是别的东西了，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信心的高峰。你看这个信心是很完整的，知识、情感、意志的决定，然后完全的交托，最后是与基督同死同活，为基督而活。所以这是信心的高峰。到这里的时候，信心就已经放射出独特而完美的光辉，永远照亮一个基督徒的人生。现在你了解这个信心的内容了。所以这就是福音的本质。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耶稣是谁，我们已经讲了罪的可怕，我们已经讲了耶稣基督为罪人死，从死里复活，我们也讲了信心。信心是你进入那位为你死为你活的基督恩典中的唯一的一扇门。我们也讲了这个工作不是你里边可以生出来的，也是神自己主动的工作，把信心放在你里边，借着你听到，借着你渴慕耶稣基督的美好，借着你意志上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决定，最后使你进入救恩，最后使你有一个完美的信心带出来的基督徒人生，非常的完整。好，我们的内容已经全部结束，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有的听一堂也好，听两堂也好，三堂也好，四堂也好，我知道超军是四堂都在这里，那个战超军已经是我们的弟兄，已经接受主了，我们为他感谢主。但是我们知道中间还有慕道的朋友，这是最后一堂，最后一堂呢，也是我心里边最迫切的时候。我愿意我们中间每一位慕道的朋友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我也求主的灵把信心放在你里边，借着这个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与他建立起生命上的联系，你这一生就活得很值得了，你知道吗？对我来说，这一生再也没有比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更美更大的事了。为了耶稣，我实在是什么都不要了。你如果有了耶稣，你也会经历这样的甘甜。所以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有哪一位愿意抓住这个机会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感谢主，请把手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们都不勉强，但是我确实心里边是很迫切的。还有没有？希望你抓住这个机会，接受主，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让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洗净你一切的罪，使神称你为义，可以进入永生，就是在这个世上也可以靠着耶稣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看见难处，看见困境， 再也不是以前那种这种沮丧没有盼望的样子，而是有主和你同在，哪怕是有风浪，耶稣基督也在你的船上。你要知道他是一个平静风和海的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最后一堂，我的心里边非常的迫切，希望你们能够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今天上午我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对人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以色列人那些喊着要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以色列人，当彼得把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向他们讲明之后，他们说我们当怎么办。你也要问这样的话，基督就在你的面前，今天他要施行拯救，因为圣经说今天是拯救的日子，今天是神悦纳的日子。你心里边如果有这样的感动，今天抓住这个机会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好，吴牧师，我们请你带我们做祷告。